正道，他的正道的题目是蒙召受权，所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电子版或者是 hard copy， 你们就打开来，我一边读，大家都一边思考。这样的话，求主的圣灵能够进入住了我们的心。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职工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你们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见证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乃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所说的吗？分明是我们说的，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若生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好，我们下面请你们牧师。
今天我们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发现保罗真的在生气了，所以他在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出来，保罗说这是个问题背后的答案，你早就知道，但是你却没有跟着这样做。保罗为什么生气了？今天跟我们的题目很有关联。这个不单单是应用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侍奉神里面，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做任何的事情，这也是神他的定义。今天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题目，头一个是说，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神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位分，所以他也赐给我们在这个位分上面需要的。 OK， 所以神圣经里面还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要守住那个身份，因为那个身份是神给你的，也是神很特别的，在你生命里面把你塑造成有那样的能力，有那样的个性，你可以做某一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见今天的题目是头一个是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人他特别的这个责任是神的呼召来的，所以我们要守住那个身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那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呼召，另外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权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我们都很喜欢说 OK 人权认为那个是真的天生的，天给我们的，那是其实在神学的观念来看呢，那是不错的。但是呢，问题是说你那个天呢是那一个天，那天背后的定义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天就等于神了 ，OK， 一大了 ，OK， 是对我们来讲没问题。但是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的话，这个天是天然的问题，所以说 OK， 没有什么的意志在背后操控的。所以在这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小心。权柄从何而来？我们先要看一看，责任跟权柄里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看那个责任的由来是什么。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是神的呼召，我们有特别的位分。在这个位分里面的话啊，就讲出来这个位分如果是从神而来的话，这个位分是神定的，所以在背后就有他的权柄在当中。那问题是说，那个位分也是界定了我们在位分里面我们用权的那个界限在哪里。举个比较简单的比喻，你是一个老师 OK， 是不是说老师最基本的是教导人啊，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任何场合任何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行这个教导了？所以你可以说因为你老师这个身份的话，你可以去教导人，是你的权柄，但是不一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环境里面你都可以教训人，因为你要晓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师。如果你是自封的话，就在你能力可以在的话，说你可以掌控的地方里面你当老师而已。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学的老师，那跑到中学里面 OK 你就不行，再跑到大学里面可能你既起量可以充当一个的学生。所以我们也发现在神给我们的位分里面，已经给我们这个位分有一个界限在当中，任何在这个以外的我们就滥用了我们的职权。所以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给我们的位分里面已经有一个框框 OK， 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放在里面。在我们履行神给我们这个位分上面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充分的权柄，超越了这个我们是滥用这个权柄，或者是蹭犯了其他人的那个权柄，那是不对的。所以了解清楚，我们就了解神给我们的位分的界定是什么，然后在履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就可以要求，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位分带来的权柄。所以有了这个底下的话，保罗就用自己呢那个例子来让我们看。所以保罗为什么生气呢？我们看 OK 第三节，保罗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什么时候你可以盘问一个人呢？都是那个人他做了什么的错事，或者说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是 OK 对你的所做法对你的那个位分我有那个怀疑在当中。所以保罗生气是因为这个是他自己求来的吗？他做这个事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是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底下他做这个事情吗？完全没有。保罗是一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他已经证明了头一点是说，我这个身份不是我自己拿来的，也不是因为我念圣经念得很好，不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学者，虽然我也是，但是最主要还是什么？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九章已经记载了，保罗根本起初的话是不认识主耶稣的，在那一次主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出来，是那个就证明了保罗这个位分为什么他那么紧张，因为那个位分是神呼召他，他现在要守住。在之前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也要守住，因为那个身份是神给你的，所以在当中不容许任何人来质疑，因为那是神给的那个的位分。那这个位分以后就有那个框框了，刚才已经讲了，那框框是什么？在那个位分里面有他那个特别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解编的话，保罗讲得很清楚，你说你质疑吗？其他的人可以，但是你们不行。为什么你们不行？因为我在你们里面是做这个位分上面的工，所以你们不单单不可以质疑，反而你是我的印证，你是我的证据，因为神给我这个责任就是在你们当中做那个传福音教导牧养的工作。所以今天同样的北方来讲，我在教会里面，当牧师，我不能跑到别的教会里面也说，今天，因为我是牧师我要上来讲道，我要怎么样，因为我是这个牧师的身份，不行啊。 但是我来到这边的话，今天要安排的是我的话呢 ，OK， 张牧师特的这一下说，哎，今天你好像是不太像样，我把我一脚踢下去了，我就会生气的了 ，OK， 不是因为 OK 怎么样，是因为我要守住我那个托付，在那个责任里面，我是有这个权柄来侍奉神啊、哦，不是拿那个船柄来压人，乃是拿这个船柄，我有侍奉神的这样一个的船柄。所以保罗有这个使徒的身份，他也了解他当中的责任，但是保罗讲到的权柄到底是什么？保罗跟着用了一些的例子，我可以归纳成为三方面的。保罗这边讲到头一方面是说，从来没有人啊，好像当兵的，或者说是栽种的、啊、牧养的，他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取他的生计。所以头一个权柄是那个传道人，或者说为神做工的人，他在有生计下面的。OK， 生计是什么？是说你有那个基本的 OK 生活里面的需要。OK， 如果现代的话，我们可以说啊，是我的薪水吧，是我的 benefit 吧，是我的保险吧，这一切能够让你可以好好的生活的话，如果你在主里面侍奉，那是你的怎么样？是你的权柄。第二点是什么？保罗也讲了另外一番的说话，他说 OK。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啊、那个是头一个 OK， 是第五节。难道我没有那个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然后带着她一同往来，就好像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所以那时候除了保罗一个人是独身以外，我们看见其他的使徒，包括了主的弟兄 OK， 都是有太太的，都是跟他们一同的来往来侍奉神的。说这一遍的话，我猜呢，那个归纳里面的原语的话，不单单是嫁娶的问题，不是有这个权柄去娶一个信主的太太，不是那个权柄，是说，你带着太太一同来侍奉神的时候，你有不同的生活。比方来讲 ，OK， 哦，那我就不需要担心 ，OK 啊，今天讲完道回家有没有饭吃了？因为有太太在那边可以帮助。啊，或者说我不需要太担心、啊、小孩的事情呢，因为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忙。所以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个的 OK、啊、保罗说这个也是神赐给我的，我有这个权柄，任何人都可以这样的侍奉神。所以神也是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 OK、啊、太太朋友亲人邻居这些的帮助我的在侍奉神上面的，所以这个我是关乎我的生活方面的。我生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独身是一个，然后里面有家庭是一个，群聚是一个，我们 OK 只是一个人的也是从中，我有这样一个权柄、啊、当中可以做。然后更重要是我觉得是第三点，也是保罗头一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似乎跟我们起初的立论有一点点的冲突。如果说把我的位分把我的责任已经放在一个的规范上面，那我不是岂不是没有了自由吗？但是保罗却说其实我是在自由底下才有这个。而等一下的话我会再继续的在这一边上面的话跟大家再分享多一点点，但是这个自由是很重要。所以基本上保罗所说的就是说在侍奉主那一个事情上面的话，我有这个、啊、需要，我有这样的环境，但是在当中、啊、神也给我很大的这个自由，我怎么样利用这些的事情 OK。 所以再看里面的话哈哈，这一段的话在我们牧师团里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啊，这一段的话一定要让教会要让执事们要让弟兄姊妹晓得，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福利的话很大的影响在当中 所以也是感恩了。OK， 主有这样的教导。头一点，自喻当中所谓的为神侍奉，我们作为传道人，他们那个圣祭那个原则，保罗有一个进深一步的教导。那但是头一点我要大家都明白，虽然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教导不是重点。OK， 重点不是这个教导，是这个教导背后的话，你如何来应用在主里面的权柄，那才是重点。虽然这个是很重要，尤其是对传道人来讲是很重要，但是那却不是重点。等一下我就跟大家再精深一点的去分享。保罗首先是讲了 OK 第 三节里面的问题OK，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意思是说我们是有了，靠着福音吃喝吗？所以头一个也是在其他经文有很充分的这样的一个的教训，传道人是以福音养生的，这个等于其他的工作是完全一样，所以保罗才举其他的例子，当兵的是这样 OK， 载重的是这样，牧养的是这样，在他的工作环境里面的话，他取这个他那个维持他生命里面的一些的 OK 啊，供养他的那是应该的。所以靠着，所以传福音呢，在这边的话也是用了人的言语 OK， 你就是有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的工，工人得这个工价是应该的。所以头一点，传道人啊，不用其他的来养生，是用福音来养生。但是当中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传道人不传道的话，跟福音没有关系的话，他也没有这个养生的这个权利，所以那个是很明显的。我们做那个事情，那个权柄从哪里来呀？从你在这个位份里面，你执行这个位份的责任，你才有。如果没有的话，你跟其他的一样。刚才的例子，如果你是老师，你在堂上你不教书的话 OK， 你就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学校可以开除你，可以不给你工资，一样的道理这个很简单。第二点 OK， 比较不简单的也是我们常常 OK 解释有一点的看你个人的看法了有一点的不同的意见，只是保罗用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当一头牛 OK 在这个草场上面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拢住他的嘴。那为什么在场上工作的时候你会拢住一头牛的嘴呢？因为牛 OK， 当然按照牛的个性，他当时候的需要他需要吃那个草。当然当牛在吃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冲突了，冲突是什么？我们要牛那时候要耕作嘛，对不对？他那个牛人应该专心在那个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上面，如果他只是光着要吃草的话，那就不行了。但是在律法里面不是这样的教导，律法里面是怎么样讲？说是不要拢着他的嘴，意思就是说OK， 你不要，如果他那个时候是需要去吃的话，你先要让他吃得饱，然后他才可以工作。OK， 所以在这边很多人的解释说 OK， 那是神是看中那个牛吗？那保罗说，神不是看中那一条牛。那这边呢，如果我们直接的把传道人或者说是牧师把它看定牧师都是拿一头牛了 OK， 你可以这样看，但是的话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保罗就说那你就看错了，不是你看错了，你的重点是放错了。因为神不是关心拿一头牛，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直接的把那个比喻看为那个头牛就是传道人的话，就是你这样的解释的话，神也不是看重 OK 那个牧师。神在教会里面的话要你怎样做了，不是因为他看重牧师，那他看重什么？ 保罗跟着说，不是船是为了我们说的吗？那个我们是谁？看圣经里面的这一点的话， 我期盼呢弟兄姊妹要搞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说的你啊，我啊，你们啊，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就 OK 啊，很快的就看过去，没有仔细去思考到底那个我们是谁。那个我们在那个时候当然是指头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他拿一个团队里面的同工，那是不单单是指这个，因为保罗那时候是跟着到哥林多，不单单是啊听话的那些弟兄姊妹讲话，也是跟那些盘问他的人，更重要是跟那些敌对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讲话。所以这个我们把他们都连在一块儿。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讲的时候都说，在组里面我们最重要是合一，在一个 团队里面一定有不同的意见，一定有反对的，一定有怀疑的。 OK， 那个问题是说保罗在这边，我不管你是谁，你明白不明白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认同不认同我的，但是在当中保罗就说，在神里面他所关心的是我们。所以神不是关心哪一条牛，哪条牛如果他是好好的做的话，神给他赐福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神最终的担心，不是哪一条牛。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应用也是同样的，神不是担心那个传道人，不是担心那个，神当然是很爱他们，但是神更爱的那个整体。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是说，如果你要更重，你有传着那个指望，打长的也是传着怎样的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就好像我派这条牛，是不是因为那条牛它可以做到的工是你所关心的？没有，是它做工以后出来的结果。如果那个牛是很强壮的，它可以耕作，做得很好的，那一年在它耕作的那个肚田里面就丰收了。丰收以后就是所有人一起的期盼，就是他们的盼望，盼望在这个丰收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好的生活。所以神的这样的供应是说，所有人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得到美好的祝福。那另外一个情况，那一条牛如果你不让它吃，它不高兴，它就不给你做好的，变成了出来的成果没那么好的话，最后是谁人受到最大的伤害呢？反而不一定是那一条牛啊。 OK， 所以说神不是关心那一条牛，神是关心所有的人。所以你看保罗跟着所讲的话才是他把那心里面的气都要发出来了，他就是这样讲，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所以在这个在属灵种子撒种里面的话，那个盼望是什么？那个盼望当然不是说那个撒种的人得到好处，那个撒种的人可以养得胖胖的，不是，是撒种的人那个灵种在所有人生命里面长起来，得到祝福，得到成长。所以那个就是 OK， 神所关心的不是那个人那个撒种的人得到好处没有，而是他如果有能力好好的能够做好这事的事情的话，这个属灵的那个好处就是在众人里面了。所以保罗才说，表面看来好像是保罗要求自己的益处，但是他看重的是神在每一个人里面的让我们有的期盼。所以他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体之物的，这还算是大事吗？ OK， 所以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最主要的是在你们当中得到属灵的福气，那是神应按着这头牛也好，传道人也好，他能够好好的将传活工作下去，是为了你的好处，你不要忘记。神不是偏待那个人，或者是那个人有什么的急得你去要特别的关注他，而是你们本身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神所关心的。 OK， 最后的也是同样的原则，保罗讲回来， 保罗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样的权柄，何况我们呢？所以哥林多人也晓得，很多的其他别方来讲，他们请老师的给他们工价，他们 OK 有官的来啊，给他们这个打税 OK 去、啊、市场上面买鱼的话给他们工价，其他人都做。所以保罗说，在这个事情上面 OK 你们都懂，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都照样的这样做，没有一句的怨言。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在你当中的时候却 OK 被你否定了我的在主里面的位分，头一点。第二点，不给我们在这个位分履行我的责任的时候哪一个的权柄呢？所以第三点，十一十二节只是说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也是按照那个原则去过你每一天的生活。好，然后我们真的要看了上面的虽然重要的教训，但不是重点，这里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第三点。第三点说过，自由跟权柄当中的关系，也是保罗他自己本身来应用。 OK， 刚才我们讲了福音养生，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生活 OK， 这是 OK 传道人，不单单是传道人的，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有的权柄。但是神却多加了一个，这个就是保罗首先讲的，是自由。什么自由？就是在美国生活久了 OK， 我们只是对自由这个、啊、解释的话不太合乎真理。我们都认为自由嘛，就是我随心所欲 OK， 我的心里面畅快，我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我的自由。那不是圣经里面说的自由，圣经里面说的自由是说你是在好的方向，你了解真理以后，所以要圣灵赐给你的，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在圣灵里面感动你里面，你在神的联系里面，你才有那个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有比较深一点的 OK， 这个是神学上面的观念。其实我们受造之物的话没有绝对的自由，刚才已经很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个道理上面，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这个位分也是神所赐给的，当中的话我们有一定的界限在背后，所以你超越了那个界限的话，你没有那个自由，因为我们是授权的，我们是这，所以在我们里面是受造之物，是被呼召的，我们没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宇宙当中，在一切以外，唯有能够得到无限跟真正的自由的话，只有神。我们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自由，但是我们在神的容许底下，在他的位分底下，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底下，我们却有自由用神给我们的一切，那是我们的自由。所以如果你不懂得自己的位分，你不懂得自己的责任，老实讲你也没有自由，因为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所以今天很多人所看的自由不是真的是自由，那是自己欲望的膨胀，自己盼望的私欲的这样的 OK， 要做什么干什么，那不是自由，那是放纵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好像保罗这样的 OK 四五节，但解些的权柄，我说这样的权柄我完全没有用过。那是他的自由，不用权柄呢是他的自由，因为这是他的权柄，是他可以用可以不用。那就是这个的啊，应用这个自由了，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充分的看见。大家都记得的话，当耶稣被那个兵丁、啊、要抓的时候、啊、那个彼得就很勇敢的出来拿那个小刀、啊、砍了他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那个耳朵嘛，对不对？那时候耶稣怎么样讲？ 说快一点收回你的小刀 OK 我要保护自己难道我没有能力呼召十二营的天军来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的人家在十字架的底下嘲笑他的时候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现在你就下来基督不能这样做吗基督当然可以 OK 但是他不做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权柄 OK 但是他不做为什么他不做因为他做了那样之后的话现在你跟我 这惨了我们还是在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保罗是应用同一个原则同一个真理这边他说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我们 OK 不然其实那是理所当然我们应该用反而我倒是凡事忍受所以保罗是很生气但是说、哦、这个气我也吞下来我也忍下来为什么因为免得嫉妒 OK 保罗一想到基督的话他就出来了嫉妒的福音未被阻隔所以最后一点保罗晓得好像基督晓得一样我来了就是为了完成神给我这个位分的托付我在履行这个责任 OK、啊、你必定来抓我 OK 我可以对抗但是我没有因为福音的缘故我就认你我被钉十字架是不公平的我也认你我不是没有这个权柄我完全有但是我有这个自由我不用为了一个更大的就好像刚才说因为神不是在乎我那时候神是在乎所有的人得到那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盼望 OK 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尤其是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的确的有时候我们做了没有讨好没有人心想甚至于很多的误会 OK 还有些人在背后要嘲笑要敌对要怎么样的但是保罗说这个权柄是你的你是有的但是为了忠于主那个恩召底下的话你有这个自由的权柄哪些可以不计较可以不用可以不管所以那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共同的学习啊。因为有一天我们的冠冕神那个 OK 称赞神的那个对我们那个那时候的忠心神他会纪念那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恩因为是你创造我们成为每一个兔德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这个特别的自我一个人 OK可以完成的神你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所以求神帮助我众弟兄姐妹们要守住神给我们的位分要了解清楚这个位分上面的责任然后在应用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权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用那个权柄乃是我们有自由为了主你自己的爱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所有人的缘故我们可以也不计较我们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拿到好处有没有在我们的那个应该当拿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协起我们能够用爱心包容谢谢恩主因为主耶稣已经做到了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美好的榜样也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学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救主谢谢恩主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召赐给我们一切的权利赐给我们一切的责任让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侍奉你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